感谢主，我感受到就是就是很感恩吧，很感恩，很感恩的原因是因为，然后觉得神在，借着这个 YY 平台在带我们，啊，带我们特别是进到这个彼此相爱的里面以后呢，就是确实是很深很深的被光照了，因为在这个平台我们造出了很多的人物啊，这个人物呢让我们。都很多的人就对号入座了啊，很多人就是啊，在这之前啊，我们交主权啊，就从交主权开始，神就开始来光照我们很多的老我呀、血气很多，但是从来没有照什么原因，什么毒这个根到底在哪里啊？然后可能是不是耶和华神要试炼我们？啊思念我们啊，思念我们，我想看一下一个经文，好不好？一个经文啊，我不知道我读过，我应该跟国内的弟兄姐妹读过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个《生命记》。是《生命记》吧，13章，让我想起这个经文，13章1-2节吧。这个是很有诱惑力的啊。不知道，我应该没有，在这个平台应该没有啊。他说他这样讲的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啊，向你呢显了一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就是他的神迹奇事啊虽有应验，就是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啊，就是离开这个平台也好，离开教会也好，离开啊，我是说的离开，不是说这个是代理，就是说代理这个代理啊，神的代理啊，而且他所说的梦啊，还有神迹啊，还被应验了啊啊，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炼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专侍奉他，专靠他。有一天我也读到这个经文，我自己，哎呦，我还，原来有些事情，有些东西被应验，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根基，让我们求神来给我们恩典，啊，要给我们恩典。我就觉得这个品牌，在带，啊，带的呢，感觉好像带了有，也好长一段时间都在破碎啊，老我呀，我觉得是不是耶和华神也在试炼我们啊？我们但是感谢神，我们走到了今天啊，而且在这个当中也兴起了很多的人物，大儿子、小儿子，有些人都有些震动啊，对我也是这些人物很多的震动。那么呢，就是说一直到这个彼此相爱。到了今天，就是使徒约翰讲到彼此相爱，但是呢，我就发现好像神就是更深的要来，直到把我们里面的毒根彻底的倒台挖尽啊，使我们有新的信心起来，可以进入神 为我们预备的宴席、婚礼啊，婚礼啊，第三类的得胜者啊，就像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美地啊，预备好了过约旦河。刚才我遇见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在这敬拜啊，因为这个敬拜很高，确实有使者的带领。我也是凭信心啊，我真的觉得，一开始我不敢，所以后来我发现他也没把我带到坏处的地方，他好像总是在揭开天堂的事情，或者父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行啊，所以我当时我又就是这个音乐家一响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真的是跟众使者一起来敬拜的，这个我们很难达到这个借着敬拜可以进入啊这样的一个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这个真的要求神来怜悯啊。所以呢，我就看到就是说，我还心想能带哪去呢？能带到哪里去呢？我又感受到父的心啊，天父的心，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在一个被掳的状态里面，我们被掳的状态已经受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呼求神。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有一些需要，包括我在内，也是需要啊，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救恩临到了我们，这个救恩就临到了我们，但是我们对这个救恩可能不是很深的理解，或者是怎么体会啊，就是父的心，就是天父，他看到我们被掳，所以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们被掳了400多年。啊，他们掳的受不了，他们就来呼求，所以神也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啊，这是爸爸，就是说神就是爸爸的心，就是，爸爸就是怎么呢？就是说爸爸就是要把我们带出来，啊，就像昨天照到我们里面，啊，就是里面这个爱是世界上的事，还不是爱世界，其实就是爱世界。爱世界的前提，他才会爱世界上的事情。只是我们活在蒙蔽里面不知道。但是我刚才感受到就是说，其实你们心里所要的每一样，就是这个使者把我带去啊，让我看啊，就是说你们所心里面所在世界上所要的每一样，就是爸爸在天上都给你们预备好了，就是这个。阿巴父啊，叫阿巴父，就是都给你们预备好，你们现在心里所要的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你们心里现在在世界上所要的一切啊，你们所要的这一切，爸爸在天上都已经预备好了，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要的房子，你们吃的美物啊，你们要的什么啊？但是呢，就是在伊甸园呢，有一个仇敌。就是说两个国吧，一个神的国，一个撒旦的国。撒旦的这个世界，他是模仿神的，他是模仿父神的，他是模仿。你们想要什么？撒旦就说我这里有，我都给你们预备了，就是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啊，他都给你预备，他为了就是要夺你归属于他，归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在灵界可能我们不太清楚啊，要是在灵界这个开起来，就是他就是把这个诱惑你们，那我们一看到我们就马上就会要的，我们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们就会扑上去啊。那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或者有人不是在艰难时候，其实也认识了神，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啊。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觉得呢，我们需要被更新，我们需要眼光被看到天上，爸爸给我们预备的是人心从未想过的，眼睛也未看过的，都没有看见过 啊，没有看到过的，啊，跟你们预备的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唯独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胜过了这一切，荣华富贵权柄，所以仇敌站在殿顶上来试炼他的儿子，当然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啊，是，所以唯独我觉得要讲进入这个天堂的门呐。我深深的感受到，这是耶稣基督成就的。若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你是不可能进入的啊！所以耶稣成了我们每个人的重保就像摩西带领我们，他也成了其中的，他也有带领我们出埃及或者入光明啊，他也是还有一个什么，一个代表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啊。那么呢，那么他就带领我们出来。但是我就发现，带领我们出来以后呢，确实是这个爱世界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即使带出来了，哇，我就感觉世界呀，接着这个带出来的一路啊，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里面的诱惑，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老我血气啊，就是这个血气呀、我就发现了，就是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神就是起了誓，一定要对亚玛力人这个血气啊，这个血气是哪里？是从世界来的啊，所以还没有过红海的时候，埃及在追兵的时候，这些人就显出他们里面的光景来。显出这个光景来，显出这个光景，就像我们，你对对现实看看，我们有些人做组长的，做区长的，甚至也有做牧者的，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一些打个比方，新起组长，你真的区长就是组长，那些区长们呐，对那些组长，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很多的状况啊，很多的问题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弄，这就是摩西所面对的，这也是今天长团所面对的，牧长们所面对的，带领的啊，很多的试炼在这里啊，我自己就是说在灵里，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其实神把我们带入了红海啊，带来了，为什么又再回去呢？我就觉得啊，我就发现了，沿着这个思路一直走，你的心与这个对齐，你真的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为什么到后来他能造出一个金牛犊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一口水喝，简直是受不了，是不是有这个？我们只要少吃了一口饭，哇，我们里面是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被 发怨言呢、我们要少了一顿饭，简直是受不了啊！是不是有点像摩西带领我们出埃及，进入旷野，而且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被思念，被思念。今天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一个第三类的得胜者啊，第三类得胜者，那我觉得是里面还真实的被造啊，我觉得造的真的挺好的。为什么呢？我起码最少不知道，最少我不活在蒙蔽里面，我至少我觉得我造出来，我也没有沮丧，我也感觉挺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不就真实的面对吗？你看，爸爸就是要把他的国，而且这个国是河，就是爱，每个人都被爱，河流山川在他的国里也有河流山川被爱造出来的，很美的。我当时那一下我就感觉到，是的，哎呦，我说父啊，谁，你的心谁能体谅啊？就是要把最好最美的给我们， 但是是借着他的儿子，因为只有他的儿子，因为我们已经犯罪了，这就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来悔改，要更多的悔改，因为我们已经埋得很深很深了。二，爱金钱。你看有些人，你看到那个金，他都不造出什么别的赌牛赌来，他为什么造个金的呀？这个金的就是世界呀。我们有些人夫妻为了几分钱，或者几毛钱、几块钱，都有可能被打起来的。你现实生活中你造一造，真的要造啊、哦！哎，我觉得哇，这个一造，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会不会沮丧啊，会不会被冒犯啊？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还有父母啊，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是看到他们的负面，或者是牧者们、区长们、组长们，我们来带领他们，怎么爱都不行啊，他就是看负面，哎呦，就是从世界来的，从血气来的，而且这个时候真的，这个时候被迷惑，很容易被迷惑，就把你带走了。这时候是耶和华在试炼我们，所以。该走的，真的，仇敌在这个里面作尽了。他要把他的世界，地上的世界给你，然后父神要把他的国给你，他的那个爱的国给你，看你要哪一个。啊，这个要求神来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吧，祝福我们。主啊，你从各样的环境把我们带出来，我们今天还能在这个平台，在这里，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真实的面对光景，也能体恤父的那份心，真的唯独靠子，靠着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他已经在，就像诗篇说的。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辖管列国的，可以把我们脱离各样的，不管是金牛犊还是各方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不活在蒙蔽里面，愿意被预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耶稣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这真的是在你的节气当中，主啊，你来向我们来显现，也向我们来讲话，也将你自己活活的显明在我们的里。主啊，我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孩子没有别的可讲，主啊，孩子真的今天愿意再次的全然的俯伏在你的同在和你的宝座面前，主啊，就愿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借着这天开的季节和圣灵的光，你要进到我的里面，主啊，你要让我再次的看到，我真的就是全然生在最终，长在最终，主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观、人生观，真的是这个三观已经深深的被这个罪所污染和毒害，主啊，以致让我可以真实的俯伏和谦卑，主啊，怀着更渴慕的心，主啊，靠着你的宝血。主啊，借着你圣灵的光，主啊，给孩子更深的一个悔改的心，主啊，让我真实的愿意畏罪、畏义、畏审判而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以至于在这个可寻求你的日子当中，主啊，被你的宝血所洁净，被你的光所医治，主啊，也被你圣灵的主啊这个爱和大能，主啊所引领。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进入到父你的怀中，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全然的脱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主啊，真实的认识到我的价值是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主啊，怜悯我，也来帮助我。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啊，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你的手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拨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迷雾，一切的蒙蔽。是的，主啊，我们为之来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因着你这样的一份爱，我们真的就是更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愿你的手。再不离开我们，也愿你的手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来制作我们。是的，主，我们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呀，也将自己就是一个有一个献上的心，要摆在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心意得满足，愿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你的每一天的制作可以成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祷告奉主的名。
是的。 爸爸谢谢你，你要嫁女儿，是的，你要嫁女儿，你给我选了一个女婿，你要把女儿嫁出去，你给了我时间要让我预备我的婚礼，你要让我用时间来接近我的身体，让我从里到外能够像一个准新娘，要接近我里面各样的污秽，好使我可以有一颗单纯的心来爱我的主，是服侍我的丈夫，顺服他，敬畏他，没有任何我的东西可以使我从里到外散发出那种馨香来，牧羊的馨香。你也给我时间让我可以编织一个嫁衣，让我可以有一个圣洁的行为。爸爸谢谢你为我准备，你各种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照出我里面的那些不圣洁和外面的不圣洁。爸爸谢谢你如此的爱我，我相信你，把我自己放到你的手中，当那一天把我送上婚礼的殿堂的时候，你的心意可以满足，我可以成为你的美丽的即将待嫁的女儿。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怜悯我，除去我爱世界的心，我爱世界多少就是在沉睡多少。爸爸让我醒过来，让我醒过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价值观，从里到外改变我。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就在我身上的工作。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就放了七种渴慕在我们的里面，主啊，那是神特地要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来吸引我们，要来寻求神，进入神的同在，并且来认识神的荣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悔改，就是我们并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寻求你放在我们里面这些渴慕，而且撒旦每一个渴慕的当中，他都会有一个仿冒品，让我们可以来找到。主啊，我们为着我们里面这些不纯的动机，还用错误的方式来寻求这些渴慕，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里面有这些渴慕来悔改，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来正确的回到你创造我们里面时的这些渴慕，就是来是在耶稣基督里找到完全的满足，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与你亲密的关系里面，直到见你的面，使你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着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和回应祷告，我想他们的这个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就是认识天父的心，除去爱世界的心啊，可以大概这样子的内容。他这个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分享也是比较清楚的，不是很难理解啊，所以呢我不想重复了啊，就是说我就想从某一个角度来评价一下啊，就是说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说要有一个整全的信仰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整全的信仰呢，就是这个整全的信仰涉及到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这个的改变的一个转换啊，这就是叫做整全的信仰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避免这个支离破碎的信仰或者是片面的信仰啊。有一些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我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接受的一个就是片面的信仰啊。这个片面的信仰呢，就是说它不涉及到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啊，它只是在这个原有的这个架构里面，就是与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里面呢，就补一点啊，补一点啊， 就是说补在这个老旧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再补一点这个信仰啊。这个补一点什么信仰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老的价值观呢，它有点缺陷。比如说你死后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在世界上追求啊、忙碌啊啊，好像很忙乎一样的，好像很快乐、很充实、很刺激。但是呢，你对这个永恒、将来死后没有把握。那么呢，这个信仰呢，就补了这个缺啊。但是呢，你的老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没变。还有呢，就是说偶尔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你就是在这个难处的时候，你有一些感受到无助啊，需要帮助。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临时就由你的这个信仰呢来补一下。就是说你遇到极难的时候，你就来找一下神。过了以后呢，你又回到你的原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里面去了。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且把它叫做是唯独恩典啊，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就是说我们还就是只靠恩典啊。实际上呢，我就现在就很清楚，后来才慢慢的清楚，有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啊，就是对这个政权的这个信仰一个了解以后呢，就发现哦，原来刚开始接受的这一套，它是不整全的。啊，它是在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里面啊，在解，就是说补充一点啊，这个缺陷啊，就是未来啊、永恒补充一点，然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极难的地方补充一点，那么其他的是维持不变啊，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多、非常多教会和基督徒的状态，今日。这就是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信仰。那么呢，我们就是需要来改变啊，我们要做心腹，做这个第三类得胜者。那么呢，我们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这一种的信仰，我们要就是用圣经整全的这个信仰来代替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一种残缺不全的这个信仰的状态啊。那么呢，这个整全的信仰呢，它就是要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呢，刚才师母呢，他讲的这个天父的心意啊，实际上呢，就是讲的这一个圣经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他的这个图画是很大的，他是讲到这个天父的心。啊，这个天父的心呢，就是说他为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天国，我们就把它叫做天国啊，就是说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这个天国里面有我们的心所向往的一切都在里面，因为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要什么，天父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所以呢，他为我们在天国呢就预备了一切啊，但是呢，我们呢需要经过。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试炼啊，需要经过试炼，所以神是允许我们经过这个试炼，所以我们只在世界上来走一遭啊。其实我们在世界上走一遭，不只是堕落以后的这个经历啊，这个需要必然。实际上亚当他没有堕落之前，神也在试炼他啊。神首先呢，就是把两棵树来试炼他，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亚当的选的是对的，他总是选这个生命树，不选这个分别善恶树。那么呢，神就加重他的这个试炼，就让蛇来引诱他，而且是引诱夏娃，结果这个亚当失败了。可见呢，这个试炼是神要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亚当他也要经过。那么呢，堕落以后，当然人就自然都要经过这个世界，他就遇到两个国啊，就是说撒旦跟就现在伊甸园里面撒旦。他要来试炼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撒旦还是要经过这个试炼啊。在这个试炼当中呢，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得胜了，他胜过了撒旦，所以他开通了一条路，让我们归回伊甸园，进入天国，回到天父的怀抱啊。所以呢， 这就是圣经的世界观。我们要有这个大的图画啊，我们要有这个大的图画，我们才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我们没有这个大的图画，我们只是什么呢？把这个信仰当做一个填空席的，在这个老的体系里面啊，这个老体系是什么呢？不要那个天国，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东西，我们想都不想，或者是干脆不知道。我们就是围绕着我们今生今世这一切，这个信仰呢，就是填补我们的空隙啊。我们偶尔有时候想一想死后会怎么样啊，那么呢，这个信仰哎，它就会有死后它就会保证我们啊。但是呢，它不影响我们今生今世态度，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是不变啊。但是呢，偶尔啊，我有一些急难了，我得了疾病啊，我失业了啊，我家庭遇到了急难了啊，我来追求一下神啊，情况一解改解围啊，危机一化解，马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么呢，这一种的这个状态要结束了，这个是正了魔鬼的诡计，这个是培养愚拙的童女。为什么教会里面这么多愚拙的童女呢？因为都正了魔鬼的诡计，就是说。把这个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丢到一边，还是在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老体系里面，然后把圣经当作一些空隙，就填补一点空隙啊，将来永恒的空隙和极难中的一点空隙啊，所以就培养的都是愚拙的童女。所以我们要现在要成为新妇第三类得胜者，一定要建立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我们要了解天父的心。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整个的天国，天父让我们呢经过这个试炼，那么呢我们呢就是需要要提醒自己啊，不要困在这个世界里面回不去啊，回不去了啊，不要啊。我想到一个三文鱼啊，神设计一个三文鱼，而且我们呢在温哥华真的是每年都可以去参观三文鱼。这个三文鱼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所以呢，这个天国的计划、天国的心意，从这个三文鱼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天国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发源地啊，这就是神，我们是那是天父啊，那个是发源地，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天父那里来的。然后呢，神让我们呢，就是说就是经过这个世界啊，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要经过各样的试炼，在这个世界里面走一遭。就像是个三文鱼啊，它就产卵，产卵以后它就游到太平洋，然后就在整个这个经过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它经过世界以后，神盼望我们就是三文鱼一样的要回流，要回到它的发源地，它产卵的地方啊，所以就天父的怀抱啊，这个就是圣经的世界观。但是呢，很多的三文鱼呢回不去，它经过这个世界太平洋的时候呢，他就被困住了啊，困住了。有的是客观原因被困住了，回不去了啊，生了病啊，或者遇到更大的那个鱼啊，把他通知了等等。但是呢，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一种欺骗。这种欺骗呢，就相当于把这个三文鱼的里面的那种导航系统啊，把它破坏掉了。它就是魔鬼的欺骗，这是最厉害的。我们就像那些三文鱼，这世人就像三文鱼。那么三文鱼呢？魔鬼做什么工作呢？把我们的导航系统破坏掉，让你困在这个太平洋，就根本回找不到那个路，找的都是错的，根本也找不到那个原地啊！这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要做心腹，就是恢复这个导航系统。三文鱼里面都有导航系统，神是把他们放出来也是要导航让他们回去的，你知道吗？所以神现在借助耶稣基督把我们恢复了我们的里面的导航系统。所以呢，我们要预备心腹，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心腹，就是要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缠累，不要就被困在这个世界里面，回不到那个天父的怀抱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导航系统啊，我们都被魔鬼啊弄坏了，所以要更新，要更新。所以现在就是在更新的时候，我们 YY 平台神就是在更新，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去掉世界啊？为什么要去掉这个肉体啊？为什么要去掉老我啊？这就是把我们的导航系统要来恢复恢复恢复。你不去掉这些，你的导航系统恢复不了。好，因为时间关系啊，那么呢，我在这里读一段这个 情书啊，就作为结束啊。这个情书呢是在第一卷啊100页啊，这个情书是这个第一卷的100页，是第七部分啊，第七部分呢100页啊，我读一段。许许多多的心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简化他们的生活，还没有放弃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事情。我希望你们改变现状，我也希望你们现在就开始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当然你们有很多义务或责任要履行，但是如果你们重新进行一下评估的话，你们花在属事方面的时间至少可以减掉一半。有很多事情，比如去商店购物，你们认为是理所应当去做的，不要动不动就去那些地方，要等到不得不去的时候再去，因为商场本身具有破坏力，它会搅动我在安静时刻赐给你的平安。只要你转入到世界里，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害处的东西，比如看一个电视剧，去超市买个东西，看一下杂志，都会让你产生很多的想法，并夺去你的平安。重要的是你的心灵和思想必须时刻保持纯洁，你的心思所能接受的东西就那么多，如果属实的东西让你心烦意乱，你肯定就没有空间留给我了。世界会倾通你在我里面得到的东西。当然你们需要休息，你们可以做些简单纯净的事情，比如到大自然里散散步，观察一下发芽的树枝，长出地面的小草，小猫和小狗顽皮的动作。不要进行长距离的散步，不要转入修理东西的劳作中，这都是魔鬼的诡计，他用这些活引诱惑你们，拖累你们，夺取你们属灵的平安。这些活需要你们去商店买东西或在网上购物，这对你们的灵人造成很大的危害，你们却不以为然，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撒旦非常了解你们，他命令他的下属在你们心里制造内疚感。你太不负责任了，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你去年就应该修理这个东西了。我不希望你，也不希望他们陷于这样的困境。我希望每个人定睛在天上的事，专心盼望我的再来。那些愚拙童女的问题，就是他们完全被事物缠身，顾不上给灯买油。他们的心不在我身上，也不在我的计划上。他们就像马大，真想在家里还有很多家务要做。聪明的童女就像玛利亚一样，他们心里想的都是我，所以他们一直坚持忍耐等待。他们不觉得等待是浪费时间，他们觉得等待是一种喜乐，他们觉得其他事情反而是负担。他们一想到我可能延迟再来，会很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可以安静等候，为我的灯多装点油。亲爱的，我在很严肃地谈论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们，愚拙童女的心思是属肉体的，他们只为世界的事物忙碌，他们认为等待是浪费时间。你原来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你一生都在为你的目标奋斗，只有到了最近，你才在这方面战胜了你自己。这个是指的克莱尔，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阿们。当牧师和这个西部道导团在分享的时候，我在脑海里想起了我在这个礼拜我在一个地方服侍有一位那个来到我面前，他当然他也提出很多的疑问了，他也是很真诚的来提出疑问。然后想起了他当时有好多的反问，就是说讲到天国进天国啊，做得胜者啊，被提呀、啊、他就也挺他就很反感，当然他也很真诚的，这样来找到我呢，他也是很真诚的，就是他也很反感，他也很愤怒啊，就说难道他问了好多难道啊，就说我难道不这样，我连天国就进不去了 啊，天堂我都进不去了，我还得下地狱了。啊，那这个总都还有各种选择吧？那这个我不选择那个高的，我选个基本的总可以吧？我上个天堂，我不要你们那些啊，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的，那些好那些那个我不要，我拿个基本的总可以吧？你不能说我信着信着，我怎么连基本的都没了？我现在我都信迷糊了。他反正他就是很愤怒啊，就说说着说着我连基本的都没了。那我没有那个，没有那么多志向，我没有那么多的追求，那我就你们这个人他也意思就是说人的人各有志啊，你们各追求各的啊，你追求你的，我追求我的，反正我你要高大上的，我就呢就是基本平民也可以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听到你们这一讲，照着你们这一说，那我连基本的都没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他问了，他也挺直率的，我也觉得他挺可爱的，但是呢，我就确实呢，就反映的，就是神都让我想起他，那他就当然就说，那这个我们还会丢失吗？他当然他就要保证他想要的那个基本的，那我当然我也就跟他做了一点回答。嗯，反正就是他既然这也是个选择，我说这也是个选择啊，你愿意来选择啊，每个人都是愿意来选择。我说你听到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啊，他们呢不是说否定一个基本的没了啊，他们是以更高要求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们愿意做得胜者啊，他们就做得胜者的见证。啊，你不要被冒犯嘛，就是他得胜者的见证，他并没有说你，他没有否定你得救啊，你得救的条件啊，因信称义啊，这些得救，但是你有一点咯，不过他还是知道，那只要我是持守，我无论怎么样我都持守了，总不该丢掉吧。我说是，只要你持守是不会丢掉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可能也确实有一些，就像那个啊幸福大道团他们祷告和领受的一样，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确实有一个不同的凌晨，他确实他的看见呢，也看见他凌晨不一样，他的看见也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呢，他看到这个世界呢，没那么可糟糕啊，他也没看到天国的荣美，他也没有预尝到天国的滋味，所以他当然他就看到现实啊，他觉得要付那么大的代价，他们也可能。啊，做了一些选择，这也算是他的一个人生观吧。啊，他就想补足一个，就像刚才周牧师分享的，他就想补足一个解决他的一个永生的问题。啊，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一块我把它拿过来补一下。啊，这一块就补全了。那我呢，永生问题解决了，这就够了。啊，这就是我心中所挂记的，我所担忧的。嗯，我觉得这我来到这个信仰里面，我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我就是追求这个来的。啊，我就这个追求这个来的，你还要我再怎么做，那我这没有，我没预备好，我也没想到做，我也不想付这个代价，所以呢，这里头呢，这个是有的，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反正圣经他把他那上好的福分都摆在那里，当然我们还是也确实要来经历。就是来预尝，就刚才幸福大道团的祷告里面也讲到，神把这些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要来让我们来渴慕他。那昨天呢，其实也分享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里面太多的那个替代品来满足我们，他来满足我们，但是我们虽然知道他的满足是暂时的，他的满足是肤浅的，但是呢，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满足，就像用一些垃圾食品，它也可以来填充你的饥饿感啊，它让你的饥饿感，它也可以来暂时得到满足啊。至于说它有没有营养啊，至于说它能不能给你带来最好的养育啊，那不管，反正我现在不饿了啊，就是拿一冲一袋方便面呢 那一个炸鸡腿呀 啊，反正塞进去啊，哎，挺饱足的，还挺饱足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不好？啊，长不长三高啊，那个血脂啊，里面是不是充满的油管子，血管成为油管，那他那不管，那反正先那个饥饿感已经被得到满足，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所以昨天呢，我也自己 下了平台之后呢，我就在神的面前安静了一段时间，我就呢就是查找自己这种替代品，就是我确实这个买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这种就是跟神之间连的又不松不散的这种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替代的东西在里头的。那昨天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当然今天的信息跟昨天也是延续的，也更深的挖掘，其实就是世界的东西，它再来给我们一些虚假的满足、暂时的满足、肤浅的满足。所以我自己来搜索了一下，自己呢好好的安静，也好好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是这样写的：我在查找自己世界上的事，我就是查找自己心中世界上的事。那我主要是这些地方它会体现出来。当我感到有压力、感到很空虚的时候，我会用以下世界上的事，我打个括弧，有时不一定是大恶事，来成为我虚假避难所。我第一个列的是看新闻、看手机微信，第二个呢就是去吃一顿美餐，第三个呢就是悠闲的和好友或者是家人逛街，我不一定买什么东西，逛商店，坐在公园里，或者是坐在咖啡馆里，跟啊聊大天啊，聊你聊各种心中关心的东西，反正聊得非常那个。后来我昨天在啊白天的时候，我还那个，我说我其实还喜欢啊看这些小品啊，看这些幽默的东西、喜剧性的东西，就是尤其是幽默性的东西。啊，我就特别的，到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在，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我很喜欢看这种小品啊，逗乐的啊，我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总有一个那种顽皮的小孩子，总是要来满足一下，看到这些我就很得满足。那我就发现这一些，当然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知道这都是偶像，他谈不上什么特别坏，但是问题是他替代了我们神这个位置，神应该才成为我的满足啊，无论是七重渴慕还是什么的那个讲，他就来满足了我。那他虽然是一个啊，不见得就是中毒的，但是他把我肚子塞满了，我就不再想去吃那营养品啊，我也不会去花代价去费劲的去吃这些营养品，那就是神。所以我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好多的东西都是这一些替代品，我们没有它过不去啊。比如说喝咖啡呀、喝茶呀，我天天我必须要喝茶啊，没不喝茶我就过不去，就好像心呢像猫抓，有人就形容我的心呢像猫抓啊，就是那个只要那个事儿不做啊，那就坐立不安，然后全身发痒。就是那种东西，这个就已经是有点是上瘾的，这个东西都是替代的，就是这个都是缺了它就不行。我刚才也突然想起，我有一次讲到提到了苹果，那当然这个苹果呢，说苹果啊，这个苹果产品呢、啊、就是那个这个就是 Apple 啊，电脑啊，手机啊，这个是苹果系列啊，特别讲到了有一篇文章，它讲到了这个苹果系列呢它背后的那些黑暗权势啊，当然他也就是啊，就是提到了这件事。当然我还是比较认同他这个观点的，我也把他转发了。当然我也在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也提了一点，那一次我就感觉到很大的被冒犯，很多的啊，我感觉到有一种很多人被冒犯了。那个当然后来就提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一些不满呢啊，很多的不满。当然他们也不见得自己知道，可能灵界也是在起作用。那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他就是说，他苹果其实挺好的，但你要让他丢掉苹果还真不容易。我在这里没有鼓励大家一定要把你家的电脑啊、手机全部扔掉啊，你下面以后你再不买呀，我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表达一下这个产品里面可能背后是有一点东西的啊，这个是可能的。当然就是有些人就是完全丢不掉。那就是特别好，哎呀，那个真的是好，苹果真是好用，用起来也特别那个满足，真的，你拿这个东西就满足，就是你拿个牌子你都很满足，那一种满足感，那一种高尚感还是什么东西，我搞不清楚，反正也实用也好用， 你也不能否定它产品的优良，它确实很好，也很好用。但是我假如哈，我这个里头还不是在推动大家，假如这个东西真的是神不喜悦的，如果要我们扔掉的话，我们能做到吗？我们现在就，我只是一个假设哈，我们能做到吗？如果不能，那我就可以敢保证未来的666那个寿印很难。因为什么呢？那个东西比那个苹果还好用，那个寿印呢比它还方便，还吸引人，还好得不得了。那你想一想，你那个拒绝呢更大，你怎么能拒绝那么好的东西，那么实用的东西，那么好用的东西，而且你拒绝了它甚至会死掉，你甚至会饿死，拿生命来换一个那么好用的东西，饿死掉，没有办法做买卖，那我居然要花这么大一个代价，然后呢丢掉一个那么好用的东西，那你想想多难呢？那丢苹果还不至于说什么呢，还不至于说丧命，对吧？还没那么大的牺牲，还没那么大的代价。我只想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里面呢丢掉世界是不容易的，没那么简单的。你不要想象的，就是说你想过想丢掉，就像有人呢、啊、曾经有时候我们以前有就是那个翠芳发生的事啊，翠芳在那个车子压过他身体，他还能喊出哈利路亚。很多人，我们的当时的牧者也分享，就说他这就是得胜者。那当然有的人就不服啊，那哇，这喊个哈利路亚有什么就了不起啊？哇，就在这个时候喊个哈利路亚，他就马上成为得胜者，那也太简单了。哇，那这个我也能做。后来呀，我们真的有一位姐妹呢，啊，就是发生过一件事，她摔跤，当时摔得可重了，她就是整个脑袋都是懵的，那个全身的疼啊。她说，她后来就有一个总结，她说，哇，她说我当时啊，我想到的满脑子的想到的都是危险，危险会发生什么事，我满脑子想到就是后果，后果，恐惧淹没了我。他说恐惧整个的淹没了我，我不可能喊出哈利路亚，我连想都想不到。他说我第一次感觉到翠芳的不容易。他说哇，并不是你想象的说到时候我也喊，他说你根本不可能喊，你平常没这个预备，你不可能喊出来，你就没有那个生命，他就不可能做到。那我要想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啊，浸透我在我们里面太深了，我们完全跟他打混为一体，就是混为一体了。那我就要分享这些，但是在结束之前呢，我离开之前，我还是要说一下关于到苹果这件事呢，我没有在这里来号召大家要做个什么行动，我只是拿这个做一个例子，好不好？所以大家继续按照你自己心中的感动，自己去祷告，自己心中的感动做决定。好，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和幸福的祷告。今天早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觉得是离开世界，然后呢把神把我们的这个次序重新校准，就是说还是要紧盯神，然后呢把世界排在这个神的后面，把那次好的排在这个最好后面。那么如果说世界排在后面呢，可能还大家会觉得有误解，但是如果是再确定一下，就是说把这个次好的放到后面，然后把去追求那最好的。那我相信呢，就是说包括周牧师所举这个三位一回流啊，包括后来孙牧师所举的这个苹果的这个手机啊，这些产品的例子啊，其实我觉得都是在讲一个，就是说世界呢，它就是要弄瞎我们的心眼，就是让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所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我们就会混在这一切的这些次好当中啊，然后呢来把这个最好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这个永生的道路，就是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所要经历的这个奔向永生的这样一个历程，把它搅乱掉，把这个导航系统给我们拆毁，或者是让它变一个方向啊，走向一个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世界给我们这样一个错误的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然后呢走到那条就是说宽的路，大的门，到最后呢去引向死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戒。那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基督教呢，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没有带领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么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来磨练我们， 借着神所在我们里面所放的那个导航系统，其实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良心和神在圣经里所说的话，借着这个导航系统呢来帮助我们不断的游回到我们的父神那里去。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诱惑，单不说那些就是错误的，例如说这个众所周知甚至法律都不允许的这些错误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说这些次好的。刚才孙牧师所讲的这个手机啊，包括这个电子产品呢，其实不光是苹果，其实每一种电子产品都是有这种诱惑啊。我们在享受它的方便的同时呢，我们就不断的在被陷入到这种捆绑当中，你或知或不知，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真的是在这个陷落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到了有一天这个666这个兽印盖上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拒绝。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这次回国的过程当中呢，有机会呢把这个银行卡连在了这个手机上，就享受了国内的这个各种的支付的方便啊。原来呢在这边呢就是知道有信用卡呢，有这个就是小额的，你就是信用卡往上一贴你就可以走了，连这个密码都不用输入。那么回到国内以后呢，就发现国内已经完全的就是跨过了这个信用卡时代，他没有经历信用卡时代，直接就进入到一个无现金支付这样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便利呢就在于说，你可以连信用卡的额度你都可能都不知道，就是你不需要知道这个额度，你就只要你的银行里有钱，你就可以一直在刷刷刷。我才理解了为什么国内在某一个商家所促销这个节日里边，他们有一个叫什么剁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原来一直不明白啊。后来呢我们连上这个信用卡，连上这个卡以后呢，用起来非常方便。然后就问到了我的一个亲戚，我那个亲戚呢那个年岁比我们稍大一些，一位大姐，她说我就不敢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要是连这个东西，我的手一定要被剁掉才可以就是停止下来，否则的话我会一直不断的往家里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看到将来在盖这个666这个兽印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我到时候我说补就可以了，而是说你是在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被攻陷。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我作为个人呢，我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是在享受这些电子产品带来的这些便利，另外一个方面我就是我几乎每天我都在提醒自己，就是尽量的去远离这些产品。那么我这次回国也是在借这次回国，感谢主啊，就是我这个手机呢它没有这个就在国内不能用啊，甚至有在一段时间里连 WiFi 都不能用，连 WiFi 都连不上。所以我感谢主，我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体会到，我说哎，原来没有微信也挺好的，原来没有这个手机也挺好，我可以就是说不去看它，我不去摸它，我不去碰它。因为以前我没有回国之前呢，没有学校之前，我经常在跟我自己和我家人和我见到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就说其实你对这个产品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上瘾，你就试一试，一天24小时你不碰它你想不想，或者是1周7天你不去碰它你想不想去碰，你有没有那种过5分钟你不去碰它一下你就觉得难受，你就觉得我缺点什么，去给自己一个试验，然后看一看你能不能胜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些挑战，一些试验。那么在这些我觉得有些人他通不过，那我个人呢一天不碰我觉得可以，2、3天不碰我就会想有没有什么信息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神，我觉得神是在这个事情呢，就是今天早上这个分享提醒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的陷落到世界的攻击当中。刚才孙牧师所讲的苹果，其实安卓何尝不是呢？安卓手机其实就是安卓的本意就是机器控制人，人工智能控制人，就是让你根本就离不开它。我在国内这次也看到在北京的这个街上的那个公交站的广告牌上，很多很多的广告牌都写着，都是一个图片，一个人拿着一个手机，然后呢对面是辆车，然后呢台词是划开极度危险，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划开这个屏幕低头看手机你极有可能被撞死。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你划开那个手机的时候，你可能会被魔鬼打乱你的导航系统，你就极有可能会陷入进去。所以神造的每件事情，每一个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这些设备啊，这些系统啊，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 YY 晨祷的平台，其实它都有它的正面，也都有它的负面的。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啊、向神祷告，就是我们要利用它，就是说来为利用它为神做事。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拒绝它里面的这些啊、就是不健康的，或者说对我们的导航系统有破坏的四好东西的这些搅扰。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我们现在手上所拿的这个电子产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如何用它来切菜，而不是用它来把我们的导航系统切掉？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不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们借着今天的晨祷，也再次提醒我们，就是和神的这个最好的重新来校准，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主，我们只有这样经历这个过程，并且胜过，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胜过，不断的再失败，然后再去胜过它的时候，那么当我们面临到那个最后盖印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胜过它。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感谢主，我想今天神借着幸福代祷团队，还有各位牧者，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我们比较对我们实际生活啊，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仰，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反思啊。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的基督徒，我们圣经上说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我想这是主的真理，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呢，当今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个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是有一些问号的啊。因为呢，我们确实看出来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信主了，但是呢，也觉知了，甚至也受洗了，但是呢，对救恩，不是那么不是说信主那一刻就要都明白，这个不是的，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可能这个人一年两年也不来一次教会啊，这个呢就很难说我们这样是不是重生了，得救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年代，对信仰我们真是要反思啊。另外呢，我们今天牧者的分享是让我们作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啊，今天是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这是又一个层面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反思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这个价值观，不管是神呐、还是我们的世界啊，我们的根子，我刚才听了以后，我在细想，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最深的深处，我们甚至还在世界里，甚至我们还是一个无神的里面啊。那我要反思我自己和有些弟兄姐妹，确实我们从我们的最深处啊，为什么呢？从我们的各方面的表现，我们的一些事情的回应，我们确实我们要意识到可能我们的根基非常不深啊，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头脑里啊，所以说才会造成我们今天所这样的一个每个人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今天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啊，那呢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主说那个进神的国是努力的人啊，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神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牧者的这样的一个开启真理的教导，还有这些现在当今世上的这些很多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魔鬼的作为 啊，因为魔鬼现在真的他更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啊，他知道拦阻不了我们去教会，我们可以礼拜天各种聚会各种轰动我们都参加，但是呢他有能力来迷惑我们的心，用各种方式啊来迷惑我们啊，手机现在是一个每个人离不开的了啊啊，但是呢刚才也有人牧者分享，实质呢我们是神的，现在我是不太会用这些，但我知道这是也是它里边对我们也是神的一个带领啊，像我们以前任何通知都用电话，现在一个微信就很好了，很方便啊，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里边有很多啊魔鬼在里边掌权的啊，我们也入了这个迷惑里边，甚至有钱离不开，这个我们内心最知道啊。那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提醒，求神真的让我们再一次唤醒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有一个反思，也真是说我们要走这条永生十字架的路，我们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要思想这一点啊。另外呢我也相信神拣选我们，首先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在世上要做盐做光。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是真的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来影响这个世界啊，为主发光啊。这个呢是我们可能的生命是有限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完成着我们造成一个什么样一个生命才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主让我们要在这个各种这个职场上各种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要啊荣耀主的名啊，这个是神的，我想是神的心意啊，这样才能让这个福音啊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这个是又能抵挡魔鬼的作为啊。好，我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主。我想还有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我还是分享，我还是要来为主来做这个见证，因为这几天都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方面。那我自己来说的话，世界因为世界对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引诱点和这个捆绑点是不同。在我里面来说的话，应该很久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世界的这个成功啊，要彰显你的价值啊，钱财啊，这个地位啊，这些这些方面在我的里面已经没有。但是还有的就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和这个世界的方式的这样的减轻这个压力哈，获得情感的满足啊，这个或者甚至成为一个情感的防空洞啊，这些所以对新闻啊还有人文的东西就是很多的，就是好像几乎成了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从小是学文科的，所以人文的东西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新闻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那这个就很长时间都是这样，那么以前也是屡战屡败哈，包括在去年就是拿到克莱尔这个情书，周牧师不是就是今天周牧师念的那一段哈，当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很挣扎，我觉得这个很难，我说主啊，这个太难了，不容易人，而且我们就是看新闻这些也不是多少的罪，我说人总要有一点释放自己缓释自己的这个渠道啊，包括 shopping 啊，包括这些东西啊，好像自己也没有特别的但是知道陈的心以后心里还是有压力，但是并没有说特别要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征战啊，努力都没有，那个去年都没有这个感受。但是今年年初呢，因为神在我的里面做这样灵性的这个复兴，把这个爱神的这个火放在我的里面啊，这就是，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就是非常奇妙的神做一件神迹在我身上，就是在几乎是在一天两天之内，一夜之内，两天之内吧，不记得了，就是一下子把对世界的这个，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方面，对新闻的好奇，眼目的情欲，要来看这些东西，包括我缓释压力的方式啊，这些有就是就是包括就是去逛街呀、买东西呀，这些东西好像在我里面一下子，不是好像啊，确实是一下子就把它根除了。 一下子就根除了。这个是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因为很多东西如果是一天之内根除的那就是神迹，如果是你一点一点征战，一点一点的得胜，一步一步的可以看到一个程度和时间的这样的改变，那个是一个神的工作，但是一夜之内它就是神迹。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根本也没有去求这个方面，也没有去想这个方面，但是神就是做成了，以至于我自己都是目瞪口呆。因为我以前有些网站我是必须要去上一上，每天要上一上，那我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或者我出去逛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这样，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不用讲这么细了，就这种的方式的里面。但是突然我发现我完全没有这个需要了，完全没有这个吸引力了。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在微信上发一些通知，点开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世界或者新闻的东西进来，不仅没有欲望去看，而且里面会感觉到一个不舒服，就是所以我就很诧异这个改变。我说我不知道这能延迟多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神真的在我的里面就把它根都拔除了。所以到现在有这个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哇，神真的是完全的，他主动的来做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恩典，他要来介入你，没有让你征战，让你去做这个事。当然当我看到神做成的时候，我就很宝贝的来持守，因为我知道这个状况是神喜悦的，是一个心腹要达成的，是我以前自己觉得很难，那么神圣，那么就是好像很难，但是现在神做成了，我就很宝贝他。宝贝他的同时，是因为神是同时做两件事。就像圣经里说的，他打扫干净房子，如果他自己不住进来，那么你房子可能还会住其他的。因为神同时在做这个，把他自己来充满我，来满足我。所以我发现圣经里很多的话语原来是真实可以做到的。一个人他确实可以只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以前想，哇，一个人的生活那多枯燥啊，然后你读完经就祷告，祷告完了怎么办？你还读经。读经完了再等候，那然后就没有别的吗？哇，但是你知道神自己和神的世界是这么样的奇妙丰富吸引你，以至于你进去的时候会被吸引到，就是你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不够。所以以至于因为这个正面的吸引太强了，所以你也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满足你什么，来减轻你什么压力。因为你的压力或者你累的时候，你直接到神的里面，他就给你满足了，他就给你来就是来做成了。以至于你以前要用其他的东西使你达成一个什么样情感或者感受，或者是身体上的一种放松，在主的里面十倍百倍更好的方式，更美的方式，更真正解决的方式已经替你做成了，以至于你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哇，我真的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实际。所以这几个月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的一种生活这是神的恩典，我是站在神的恩典上来持守。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刚才牧师们讲到的这些这些的这个在真理上讲的这些，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没有求，神都给我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觉醒，一个唤醒，我们开始去求的时候，神肯定更会加倍的来给每一位。我那个时候自己还有点惧怕，有点抗拒这样的状况。但是当你真实神把那些东西拿去以后，以前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已经跟我混为一体了，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好像会很缺失或者怎样。但是如果神自己来充满了你，他来满足了你，他把属天的宝藏给你打开的时候，哇，你就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再吃那些垃圾的食品，因为这些健康营养属天的灵粮磐石的这个活水不停的在你的里面一直的进来，一直的满足，一直的就是成为你的这个一切的满足。所以这个生命，这个生活是可能的，是可以的。实际我们以前认为是比我自己不一定大家觉得是很遥远，但是并不是这样。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秘诀就是说，你确实要有神自己来满足。如果你没有得到神的这份，你又去克己来消减你的那些东西我相信神也喜悦我们的动机和努力，但是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因为你还没有正面的东西来进到你的里面来。所以我觉得神是两只手在做。所以任何人想要脱离世界，今天你有这个你知道神的带领，平台的带领，你也有这个愿望，你也愿意脱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你就要向神求两个，一个是求神来除去世界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捆绑这种各种的虚假的满足感这些东西，把这个欲望都完全的拔掉不是欲望，就是说欲望让神来满足，把 那些东西虚假的替代品把它拔掉，另一方面你一定要求神把他自己赐给你。你记得以前大家记得以前刘牧师说以前赌博啊上瘾啊，就是说后来就不赌了，他跟朋友说是因为有更上瘾的事情了，就是这个的那更上瘾的事情是主自己。是主自己和他的丰富，所以当这个更上瘾的事情，当然在灵里面正确的哈，是我们对神上瘾永远都不会嫌多，上瘾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会脱落，而且你一点都不争，不会惋惜，一点都不会留恋，你只想哇主啊，我如果早点认识你，早点进到你的丰富里，我就早就脱落了。所以我也盼望这一份神的恩典，神的这一份神迹，这一份恩典能够坐在平台上每一位渴慕的每一位就是向神求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相信神会按着他极大的这个怜悯，他的恩典，他自己的热心，会为每一位来成就这个事情，使得世界真的是在我们这里面毫无所有，能够完全的脱落。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分享，再次献上感恩。我相信君王就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来唱这首歌，君王就在这里。